请看约伯记第三十六章，约伯记三十六章，启示录第三章，题目是难中受教，警醒守道，悔改热心。难中受教，警醒守道，悔改热心。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受教与悔改，受教与悔改。约伯在受苦当中，神是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借着他受欺压的时候，神就开动他们的耳朵，也必引导他能够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而且摆在你心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约伯记本章就是三十六章的十五节十六节，的确是个中心节，这两节我们要记下来。这两节是神界的以利户能够给约伯的劝导，这个劝导太好了。以利户第一段里仍然是什么呀，自言高明，觉得自己是个智者，是一个强人，是个了不起的，但是说的话并不都对，并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凭自己说，但有些话是对的，对约伯来讲应该受教。今天你我也要受教，神的确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神开通耳朵。所以我们在受苦中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对主的话还是听不见，无论是他责备的话，他提醒的话，让我们都能够受教，能够听得见，那你就蒙恩点，就能够主就会引导你出离患难，进入那宽阔不狭窄之地。你看多蒙恩点，对着那边去，圣灵继续向其他的三个教会来什么，来这个来提醒，向他们发出这个神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对于撒基教会和老底家教会来讲，就是要悔改，就是要悔改。对于腓拉铁腓的教会，那是鼓励、称赞、安慰。对不同的教会，圣灵有不同的话，也是如同今天的教会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都有不同的话领导，让我们能够对得上号，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光景。特别是最后一段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这末世的光景真是如同老底家教会。我们心灵里常常也是这样，老底家教会最可怜的是呢，是自欺，是自欺。本来自己是一塌糊涂，圣灵给他照了一张相，是这么丑陋，困苦贫穷啊，这瞎眼赤身。但是呢，他还觉得他蛮好，蛮好，样样东西以为自己不错，这不是自欺吗？所以我们要悔改，要悔改。所以今天两篇圣经中心就是受教与悔改。一个受教的人，哪怕在苦难中，你也蒙恩。如果你苦难中苦的那样还不受教，那你叫他打打不起来，打打不醒。那究竟什么叫做受教？那受教的意思是什么？受教的意思就是说，主一打我就醒过来，我就不要再这样做。这个箴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愚昧人呐，打一百下也不受教，但是聪明人呢，你一句责备的话，他就能够醒悟过来，就能够醒悟过来。这就是求主让我们做什么？做聪明的人，不要做愚昧的人。怎么打也不行，怎么打也不行。这就是箴言第十七章，请大家听我读这句话，第十节。所以怎么叫受教？第十节，一句责备话，哪怕一句，哪怕是从以利户的口中或者驴开口，这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聪明人就能够这个句话就深入他的心了。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我们不要做那个愚昧人，一百下还不醒过来。爱偶像你还是爱偶像，那你教出来你还是不教啊？你恨人你还是恨人，那你就是不受教，打多少下也不受教。所以今天约伯也要受教。所以约伯的光景比起以利户当然是强，约伯是无辜而受苦，一人受苦，但是你也应该受教，你受教就蒙恩。受教什么意思？就谦卑，那个领悟主所给的那个教训，就那个蒙恩点。所以那边就是悔改，悔改就蒙恩，悔改就能够发热心，悔改就能够与主同坐席，同坐宝座，这么大的恩典都领到。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分十一小段，正好是三节对两节，三节对两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是这边十六节，那边十一节，这边十六，那边十一。题目是第一段的题目：难中受教，警醒守道，赐敞开门。所以，因为我们要受教，因为告诉我们给我们宝贵的影响。 你不但难中受教，还要警醒的守道。守住主的道，那主就允许给我们像菲拉铁菲那个教会一样，允许赐给他们敞开的门。好，我们还是今天从启示录这边看，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一节我们要看到第一节，看到第我看看启示录第三章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现在开始这里，这里的第一个教会，这第三章啊，第一个教会就讲到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意思是逃难者，是个逃难者，要逃避什么？我们看一下，要逃避沉睡，要逃避这个误会的行为，你要逃。他说你要写信，这是圣灵向撒迪教会所说的话，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有神的七灵表示这个教会的光景太缺少圣灵，这枯干呢像死了一样，又沉睡又不警醒，行为一塌糊涂，没有灵，没有灵。所以那个有神七灵的说，神赐下宝座前的七灵，那圣灵全备的灵赐下来，就不至于沉睡枯干像死人一样。七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手中你有能力，在神的右手当中，那你才能够真正遵行神的旨意，一举一动在神的手中遵行他的话，蒙他的引导。所以这一位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里又是我知道。撒迪教会表面不错呀，按名是活的，人人看他不错，是个活基督徒，他也常聚会，但是呢实际上是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可不能注意外表，可不能追求外表，可不能满足于外表，热衷于外表。所以圣灵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可能别人不知道，可能你自己也不大知道，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太糟糕了，后面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知道你按你是活的，表面不错，你实际是死的，这叫明活实死，是死的基督徒，是死的教会，死气沉沉，一点圣灵也没有，一点活不得这个生命也没有，是死的。所以下面说你要警醒，结果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你作为使者你要警醒，因为你中间有一些将要死的还没死，剩下将要衰微的，小字就是原文作死，简直是要死了。那这样的人你快点警醒，你警醒，为他们警醒，为他们代祷，而且还要坚固。你说用什么坚固？用主的话来坚固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死。为什么死了？因为缺少主的话，缺少圣灵，我们的灵性是死的。你缺少主的话，你灵性也是死的，这个我们深有体会。你什么时候不好好读经祷告？你尽管你在外面忙，为主热心，大发热心，在教会多么活动活动活动，但是你是死的，没有主的话是死的，没有圣灵是死的。所以要警醒，为自己警醒，还要为别人警醒，还要坚固剩下衰微的。底下，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就是说明活实死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行为一塌糊涂，行为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见证，有好的行为是荣耀神，行为也是信心的果子。一个人有信心，你是基督徒，你信得住，有信心应该有行为，但是呢行为一塌糊涂，叫做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到一节两节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死。在罗马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是为什么死了呢？可能撒迪教会就专门体贴肉体，体贴人意，体贴人情，束缚享受，走宽路，所以难怪是死的。这样的教会一定是死的，因为保罗明明讲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就是死。还有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在那里分颁布宣告关于什么呀？关于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什么守则，重要的一个守则是什么？就是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以享受，但是唯独那当中的一个分别上树果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死。是为什么灵性死？违背禁令，那你必死，这死的原因。这个死我想它是指着灵性的死，你的灵性就与神隔绝了。我们什么时候体贴肉体，我们灵性就死了，外面是个传道人，实际是个什么呀？是个死的，是死了，就是 基督徒，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又犯罪，那不也是死吗？因为哪里有罪，哪里与神隔绝。这就是死的几个方面的意义。那从这一方面，我们要求主光照，我是不是死了？我的灵性是不是死了？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体贴圣灵，你就活了。你遵守主的命令，你不再吃禁果，那你就活了，不再犯罪，彻底认罪。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自盖其罪，便为有福。那你要认罪才得赦免，要认罪。我们不能够有罪就是不承认，嘴巴一骂就没有。不管过去多久的，我们应该深深的检查，不断的认罪。这就一点二点。接着我们看第三点，这里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这里就讲到，既然是个明活实死的一个光景，那就要什么？就要悔改。那怎么悔改呢？先回想，回想怎么领受的？你当初怎么蒙恩的？怎么领受的？是怎么听见的？而且要去遵守。领受的，那就是主的那个什么，那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你已经领受过了。怎么领受呢？怎么听见的？那你现在不但说我领受了，过去领受，现在你要遵守，还要悔改。悔改就是悔改过去不遵守，没有守主的命令。所以灵性要复活，最根本的还是就是回到主的话里面，遵守，遵守主的话。你若不进行，我必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这就是警告。如果你还不悔改，又不警醒，那么主说我像贼一样，就是说你想不到的时候，主忽然间临到你，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知道。这个临到的意思呢，就是神的管教责罚来到。你不警醒啊，你不警醒，你又不回想，又不悔改，不但说主来像贼，主的管教来也像贼一样，那么样的迅速，这么样的意想不到，这么样的忽然间就会临到你。所以有些人呢是不打不醒的，我们不要这么被动，我们要自己警醒起来。底下第四节，然而在撒点里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是好的一方面。虽然总的来说撒点教会是明活实死，这个教会很可怜，但是也有一些他们是警醒的，他们是自洁的，他们是穿着白衣与主同行，他们要穿白衣，这就是主给的允许。他们这样的自洁，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衣服就是行为啊，没有沾染世俗罪恶，是这样的追求圣洁。那主的允许是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要穿白衣。所以撒帝教会有什么，也有这样的人，有几名倒很可怜，只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分别为圣的，这几个人是警醒的，这几个人是不沾染污秽的，那你就能够穿白衣与主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配得过的。这个配得过的意思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配得过，配得过所蒙的召，配得过神的国度，配得过神，配得过。底下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所以可见的第四节就是指着得胜者，得胜者是不沾染污秽的，得胜者是处处体贴圣灵，遵守神的命令，这样的人一定穿白衣，而且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就是他们的名是在生命册上被主纪念，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主纪念。那也可见的生命册的名是可能有人会被涂抹的，为什么呢？你一直是个死的基督徒，而且一直不悔改，那就危险。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好几处啊，告诉我们什么人穿白衣。这里告诉你，得胜者穿白衣。第四节、第五节，啊，得胜者穿白衣。所以我们要得胜，得胜罪恶，得胜试探。所以启示录最后一章十四节说，那什么呀？主来像贼一样，那洗净自己衣服，免得叫人见他赤身的，有福了，有福了。那我来像贼一样，主来是像贼，是吧？所以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在启示录16章15节也提到，叫我们不要让看见我们的赤身，不是12章了，16章。那我来像贼一样，16章15节。那紧紧看守衣服，你要守住自己的行为，守住主的道，你就是看守住这个衣服了，免得赤身叫人 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有福了。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的警醒，要守住自己，这衣服就是要警醒，看守住，有好的行为，免得赤身露体怎么见主。启示录22:14是指着我们要穿白衣，也是这个宝贵的应许啊，告诉我们穿白衣。大家听我读22: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入。所以洗净自己衣服就是穿白衣，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福那是什么？是启示录神允许的七个福当中的一个福。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一定求助让我们穿白衣，有这个份做得胜者。另外6:9-11殉道者穿白衣，6:9-11殉道者穿白衣，羔羊心腹穿白衣，那是19:8，还有其他地方，好多地方都讲的穿白衣。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他们穿白衣，穿白衣，所以这是特别的允许。这样的光明洁白，来与主同行。啊，现在我们看第6节，声明一下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哪怕是撒地教会，这里也有对得胜者的允许。可见的每一个教会都有极少数的人，至少有少数人他们是得胜者，主都给他们允许。这个允许就是得胜者要穿什么？穿白衣与主同行，而且生命册不涂抹他们的名啊，主要认他们。这是到第6节。现在我们看第7节，第7节-13节是讲的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教会是特别蒙恩，没有责备的话，如同施米拿教会一样。所以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所以这一开头就告诉你，这里就有允许，他是圣洁真实的，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他要求他的教会也要这样的，像他那样的圣洁真实，那样的守住主的真道。那么主一定允许把大卫的钥匙都给他们。这些钥匙是什么意思？就是赐下广开的门，赐广开的门，广开的门，开了没人能关，关了没人开，就这个权柄赐给他们。我知道你的行为，那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也不是说他们非常的强，非常的刚强，乃是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虽然菲拉铁菲的教会可能也觉得自己软弱，只有一点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什么意思？就是很软弱，有一点力量，但是他们靠着那一位加给他们力量的主，他们竟然能够遵守主的道，没有拒绝主的名。所以今天主不是看我们怎么样强壮，你越软弱你会靠他，我们的力量就是一点点，就是略有一点。我们有多少力量？能力是属乎神的，神说了一次两次，能力是属乎他的，力量是属乎他的。虽然你略一点，但你能够遵守主的道，没有拒绝主的名。所以下面看呐，我就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敞开的门。所以赐敞开的门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说遵守主的道，不拒绝主的名，这就是这一个条件。这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得胜了，他们能够守住主的道，在患难中，在考验中能够得胜，所以赐敞开的门呢，是没有人能关的，谁也关不了，谁也拦住不了，哪个人也不能够拦住你。那撒旦一会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面前下拜，也要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这几句话更宝贵了，就说明他们也遇见很多的拦阻。撒旦一会那就是这些自称的犹太人，实际根本不是犹太人，那意思说根本不是真犹太人，是一帮说谎的人，是撒旦一会的人，他们一定是常常跟他们作对。所以主的允许是什么？连仇敌有一天都要下拜。当你完全靠主得胜的时候，那就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我们知道遵守主的道常常就是要忍耐，要受苦，要受到别人的攻击反对，甚至遭到撒旦一会的人的这种搅扰。但是你能够在这样的反对面前也要遵守主的道，那么主说有一天他们连仇敌都要下拜，仇敌下拜。所以箴言十六 上也有这么一句话，人所行的若是能什么呀，如果是讨神的喜欢的话，则蒙神喜悦的，神使仇敌都要跟你和好啊，都要找过来的，甚至使他们都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蒙主所爱。那么什么人蒙主所爱呢？约翰福音14:21告诉我们，有了主的命令遵守，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让他们都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是蒙爱的。还有两节，11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什么叫忍耐的道？就是能够忍耐的遵守主的道。忍耐是最不容易了，长期的磨练，常常是简直叫崩溃，简直叫不能忍耐，你还要继续忍耐，感谢主，那你就是得胜者，你就是遵守忍耐的道了。遵守忍耐道的意思就是你能够靠着主，靠着圣灵忍耐的遵守这个道，当然你就是像刀割一样，刀刺心就是非常艰难，那你要忍耐。这个忍耐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忍耐也是爱的一个果子，爱是恒久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有忍耐，所以要追求爱，要追求根本，要追求圣灵，那么你又遵循主忍耐的。所以第十节更是宝贵的应许，这里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的。那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你也可以做腓拉铁非教会，只要什么，我们靠着主遵守他忍耐的道，这里允许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能够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大灾难呢，你可以没有份，你不必去经历大灾难。所以我们要祷告求，是幕后的教会，末世的教会，主来前的教会，真正都是腓拉铁非的教会，那我们一定免去大灾难。主不是让我们等来等去等个大灾难，而是等候教会的被提荣耀的来见主。11节，11节又是一个勉励，也是一个警告，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腓拉铁非教会很好，但这里还有一个警告，不是责备，但是是一个警告，一个提醒。你已经蒙很大的恩典，主又把广开的门、敞开的门赐给你，这么宝贝允许赐给你，但是你要赤手你所有的，你要一直等到主来才行，因为我必快来。但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在这单言的时候，在主没有来之前，你要一直赤手，赤手什么？一直要抓住，对主的话要牢牢守住。这个赤手的意思就是，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13-14，靠着圣灵，你要牢牢的守住主的道，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可见的冠冕都能够被人夺去，因为没有赤手就被人夺去。那底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结果怎么就离弃了保罗，也更是离弃了神。保罗说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就是人家夺去他的冠冕。以后保罗还有更多的别的同工，你不上来别人可以上来，你不来保罗可以就可以兴起别人做保罗的同工。结果保罗在什么在腓立门书、在哥罗西书都提到我的同工底马问你们安，但是到保罗写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4章的时候没有了，他反倒成了一个反面，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你还得冠冕吗？恐怕得不到冠冕了。所以这就是警戒的话，非常蒙恩的教会也要受警戒，更要警醒，更要什么赤手所有的，主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的恩典，主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守住。对他这边我们请看，这边是到11节，对他这边到16节，我们看36章16节，1-16，那就是开头1节对1节，然后2节对1节，这么循环。以利户又接着说，说明以利户呢，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自己以为很高明，所以1节到6节就是以利户自言高明。整个1节到6节，我们看看这些语气，就知道以利户是自言高明。他觉得他是为上帝说话，他觉得他是知识全备，很了不起啊，这不是自言高明啊？以为啊，自以为知道，他是自以为知道。所以对他那边什么呀？主知道一切。你不要自以为知道，对着那边就主知道一切。我们不要，我们常常也会做以利户，那边就是写信给撒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光景，你的行为，我们不要自以为知道，我们要让圣灵来参透，来检查我们的里面的光景。以利 都知道。一面以利户非在圣灵里说话，对着那面去神的灵参透一切。那面是神的灵参透，所以叫约翰写信给撒地教会，因为神的灵对撒地教会参透一切，所以要写信。这边发言，这边呢只不过是自己以为自己样样都懂，所以他接着说话，他接着再说。那么撒地教会是什么光景？明活实死，对他这边也可以对约伯，我们知道两边相对啊，这个以利户可以跟撒地教会对啊，可以跟这个老约翰对，也可以，是不是？这个约伯呢，今天的光景什么呢？还是在自以为意当中，就可以和撒地教会相对。撒地教会什么光景呢？明活实死，表面活实际死了。这个光景就像约伯一样，约伯今天陷到什么里面了？陷到自以为里面，自以为意里面了。一个人以自己为意，不以神为意，那你的灵性就是与神隔绝，因为你不以上帝为意啊，你以自己为意，这不是也是明活实死吗？这就是第一点。我们先看二三两节，二三两节对第二节，你再容我骗神，我就指示你，因为我还有话为神说。你看他多了不起，以利户以为是自己为上帝大发热心，你再等我，你再忍耐我，我还得说，话多极了，而且我是为神而说，为神而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这个话的意思，他好像很博学很深远，我的道理从远处都能引来，我样样都懂，而且我要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公义就公正的意思，意思说我绝对是这个是坚守公正的，是归给神的这个公正。我们就看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两节，这不就是以利户以为坚固为神说话，那边呢是警醒坚固，你要警醒坚固那将要衰残的，就是教会不够坚固，所以需要去坚固那些个将要衰残的。上帝说话，实际呢对着那边去，以利户的光景的确也是将要衰残的。另外也给我们看到，约伯现在就是将要衰残，但是谁来坚固呢？朋友的话，不但不能够坚固以利户，反正是不但不能坚固约伯，相对就是应该坚固约伯。确实，以为自己坚固，还要为上帝说话，给约伯没有真正的带来帮助。那面是写信是完全的，我要将我所知道的从远处知道，意思说我从远远的地方就知道一切，多远的东西你够不上的，你不懂的我都懂，而且我要把公正要归给造我的主，那叫毫不认识自己，对着那边就行为没有一定的完全。所以我们有一种光景最可怜，三地教会就是可怜，这边以利户也是可怜，自己已经是没有一定完全了，还以为什么？还以为自己样样都懂，这叫做毫不认识自己。那面是应当警醒，所以你应当警醒。对着这面呢，这面可以说，无论是约伯的光景，还是以利户的，都是灵里昏沉呐。约伯不认识自己，以利户呢也不认识自己，还要去教训别人，所以这叫灵里昏沉。对着那面应该警醒，一个警醒的人就能够认识自己。因为他时刻要检查自己。接着再看第四节，对你们第三节，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他这个知识全备，他是自以为，他以为自己是知识全备。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你要好好听我的，因为我的言语没有一句是虚谎的。其实呢，这个叫做什么？自称，言不虚谎，知识全备。你说有这样的人吗？世上你根本找不到。我们的言语多少都有一些虚谎，或者说也不够全备吧，哪里会说全备呢？他认为自己知识全备，对他那边去，那就是我们要什么？要那边就是勉励教会，要什么？要警醒自洁，遵道预备。你要警醒，你要自洁，要洗去自己的污秽嘛，你要洗去。那边就是第三点，第三点要回想，要遵守主的道，要悔改，还要警醒。你不警醒，主忽然间就领导你。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言不虚谎，知识全备，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听圣灵的话，要什么？要自洁，要警醒，要遵道，要预备，不然的话主忽然来到像贼一样，你都不能够提防。这是第四节，再看第五六两节，五六对四节，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 这他又讲大道理了。是的，神是智慧甚广，但是跟约伯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讲出具体的、积极的怎么帮助约伯，是吧？就是讲神的智慧甚广。这在那边呢，就是主鉴察一切，我们的主鉴察一切。这边是我们看他说呢，他说神要为困苦人伸冤，这个是以利户讲的啊，所以在后面也讲的关于这些方面。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恶人，那神不保护你；你如果是真正是困苦人，那么神要为他伸冤。当然了，神怎么能保护恶人呢？那约伯呢？今天受苦不是恶人，约伯绝不是恶人，约伯的确是困苦人，所以约伯神一定会为他伸冤。那对到那边去，就是神为我们伸冤是一件事，但是最要紧的，对约伯来讲，就是当穿白衣与神同行。神是为我们伸冤，神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神为他的儿女们伸冤，神也更要我们先要追求圣洁。你必须要什么呢？要穿上白衣，你与主同行，那你就会看见时候到了，神会为人伸冤。约伯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是污秽的衣服，满身的毒疮啊，这么自以为意啊，这么多的老我呀。所以神有一天要让约伯认识自己，彻底的厌恶自己这一身污秽。那么神给他脱掉，那你就能够穿上白衣与主同行。所以这句话也说明是神对约伯的盼望，也是对一切得胜者的盼望。底下看第七节对第五节，他实在看过异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这些话都很好听，但是具体的怎么样就能够与君王同坐宝座呢？这个话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启示录都讲到，我们将来与基督同作王，不错，我们要去。但你怎么样就能够与君王同作宝座呢？对他那边非常清楚告诉你，得胜的一穿白衣，那你才能与主同作王呢。你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怎么与君王同作宝座？所以以利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说了但是说不出这个道理的原因，你怎么样就能够做到呢？那真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感动才行，是吧？所以两边相对，你看这一节也可以说什么，神看顾义人呢，神看顾永被高举，永远被高举。对的那面就是允许生命册上不涂抹，那这个高举是让你在生命册上有份，在生命册上有份，神看顾能够被高举，这都指着义人。这个义人当然就是应该是约伯，约伯受苦多，将来有一天神让约伯能够蒙恩典，能够穿白衣成为得胜者。那将来不但约伯，连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与君王同坐宝座。再看八九两节对第六节，他们若被捆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让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那这就是说明一人受苦啊，当然他这还是指着一人，他可能是被捆绑被锁链捆住，那呢怎么样呢？那就要先认罪，他就把他们作为他的过犯，要指示他们，看看你是不是有骄傲的行动，就要悔改。你谦卑了，你悔改了，那么神就恩待。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圣灵所说有耳当听啊，当听。以利户的话虽然不完全对，也有一些个道理，那你也要听。这边那边是圣灵的话，你更要听，圣灵所说有耳当听。对的，这边来就是锁链捆住，不再骄傲。锁链捆住是代表你受的一定的拘束捆绑，或者是苦难监禁，实实在在主借着苦难是要炼净我们，我们里面有骄傲的行动，约伯也有骄傲的心思，因为人家都定他的罪嘛，所以他就自以为意，更加自以为意，自以为意表现出来的就是骄傲，骄傲的行动，骄傲的心思意念，我们都要谦卑改。所以圣灵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听，让我们那个谦卑不再骄傲。第十节对第七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所以要受教啊，所以以利的话，这以利户的话，这些方面是对的，就是要受教。你不管什么遭遇，你就要什么得主能蒙神开通耳朵，得受教训。所以我们的耳朵啊发沉，我们的耳朵堵塞，我们的耳朵没受隔离，所以主的道老听不进去， 了半天好像没有得到，这是最可悲的了。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谦卑受教。怎么叫受教？就是谦卑，谦卑受教，而且还要离开罪恶。受教了，哦，我懂得这个道理了，今天蒙光照，那我就赶紧离开罪恶。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弟兄相爱，开福音门，或者广开恩门，是不是福音的门都给你打开？那这边呢，你要先受教离罪，这边就是开通耳朵受教离罪，那边就是你更要追求弟兄相爱。因为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弟兄相爱，福音门打开啊，开福音门就开了福音的门面。为什么弟兄不相爱？那对着这边约伯和朋友，朋友跟约伯之间就是没有爱。首先这些朋友一点没有真正的爱约伯，没有体谅他啊，反倒定他的罪，这哪有爱呀？攻击他，定他的罪，冤枉他，那这约伯也烦躁起来。没有相爱，那怎么办？那今天就要耳朵开通，受教，离开这个罪恶，离开这个罪恶。那么你弟兄相爱，主说我给你开福音的门。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神让约伯去爱这些不可爱的朋友，还要为他们代祷，那真是达到弟兄相爱。那结果约伯的亲戚朋友都来了，神不是给他开门吗？神大大的广开啊，广开门。这是一节，我们现在接着看第十一十二两节，对那边第八节，他们若听从释放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就是如果你肯听肯受教的话，那你一定接下来就是蒙恩，就能够亨通，就能够历年福乐，能够经历主所给你的一切。如果你不听从，不肯悔改，不肯受教，那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他讲的大道理都是对的，对这个道理是吧？你听命恒通，不听被灭，这是这边的意思啊。两节十一十二，听命恒通，不听那当然被灭。对着那边去，就是神为什么给菲拉铁菲教会开敞开的门？为什么给他开？不弃主名，你不但是要听命，你还要把主的名要坚守，不要弃绝主的名，那么是敞开门，主就把敞开的门赐给你。所以就是要经过考验，要听命，还更要能够坚守主的名。那这边是你让你呀什么恒通，能够得福乐。那边呢，我看最大的福乐是什么？敞开的门，比什么人间的福乐更好。恒通福乐是说你自己很顺利很不错，那没有什么意义。最要紧的是什么？那个给你敞开的门，这是最大的福乐。十三节对那门的第九节，我们看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那讲的义人当中也讲的，有些人并不是义人，是不敬虔的人。你既然不敬虔，那么你就是积蓄怒愤怒气。不敬虔的人呢、啊，心中没有真理的人，那么不听主话的人，他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这样的人是为自己积蓄愤怒。那么神捆绑他们，神呢、啊、管教他们，捆绑吗？让你不自由了。捆绑你，而且呢还不求救，还不知道求救，这不是太糟糕了？两边相对啊，两边相对。我们看心不敬虔，积蓄愤怒，那这种呢对他那边就是撒旦一会，好说谎话，根本不敬虔嘛，他是撒旦一会的人。那边就讲了，这菲拉铁菲教会也忍受他们的这个逼迫，撒旦一会好说谎话，所以就是为神为自己积蓄愤怒，心不敬虔。一面是遭神愤怒，这些不敬虔人啊，他遭到的是神的愤怒。对着那边菲拉铁菲教会是蒙神所爱，让他们都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爱你了，蒙神所爱。所以我们要做蒙爱的呢，还是你愿意做一个遭愤怒的？所以我们要敬虔，一定要敬虔。一面这边不知求救，神捆绑你，你他知道求救啊，他都不知道祷告，不知求救。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是敌来下拜，仇敌都转过来了，都来下拜，所以要悔改，要求救。你也再看十四十五两节，对那边的第十节，底下第三青年是死亡，这还是指借着指这个不敬虔的人。你不敬虔，你为自己积蓄愤怒，你年轻轻的你就死亡，与误会人一样丧命。 人就是他本来原文的意思是指的一些难记，是暗娼啊、难记啊这些最误会的，你就像那些人，就可见的是因为犯罪又不肯悔改，那么将来你一定是丧命。十五节，十五节就是好的方面了，十五节也是对约伯最大的一个鼓励了，因为约伯是在困苦中，约伯实在是个困苦人。这里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所以神让人遭苦难不是让我们白白遭苦难的，你如果不经过苦，你没有这些个病，你还不会蒙恩典，你还不会得救，你还不会找到神。所以许多人都借着苦难神让他蒙恩典，所以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这耳朵是蒙神开通的，不是自己能够知道的。两边相对啊，我们看十四十五两节，一面是什么困苦蒙救开通耳朵，困苦蒙救开通耳朵，对的那面是什么，就是给非拉且非教会的允许，守忍耐道免去试炼，神父你守住我忍耐的道，所以两边相对，你怎么就守住忍耐的道，那在困苦中啊蒙主开通耳朵，你要向神求救，你开通耳朵，那么你就蒙恩典了。在困苦中你能够守住主忍耐的道，开通耳朵就是你肯受教，你肯受教你能够守住忍耐的道，就是我免去你的试炼。两边相对，这个到十六节，还有一节啊，十六节我们接着看，十六节神也必引你，十六节是接着这个十五节的允许，如果你在困苦中主开通你耳朵，你能够谦卑受教，底下十六节就是宝贝的允许，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是你经过水火把你带到丰富之地了，出离患难，你不是老让你受苦，他不甘心使我们受苦，而且把你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多美呀，你灵力丰盛，摆在你席上的满有肥甘，你那个享受神给你的丰盛，享受神的丰富，进入丰富，两边相对，出离患难进入丰富，对着那面去警醒赤手免失冠冕，就是说当你得到丰富啊，你出离了患难了，有些人是经不住恩典，苦难中很蒙恩，耳朵也开通了，哎，也明白了，也听见微小的声音了，但是怎么样一进入恩典丰富当中马上就跌倒，马上就冠冕也失去，所以这你看这两边不是什么，一面是你蒙恩，一面是你要受警戒，这边就出离患难进入丰富，那怎么样呢，对待那边你要警醒赤手免失冠冕，免得你失去冠冕，如果你进入丰富了你又不警醒你又不赤手，那你冠冕失去，你还会冠冕被别人夺去，所以有些人开头走得好后来不好嘛，不好你冠冕就失去了，别人就夺去了，进入丰富更要恐惧战惊，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七节到三十三节，那么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第二段最主要的是不自欺悔改热心灵与大将，不自欺悔改热心灵与大将，我们还是从启示录这边看，这边从十二节，十二节这里对非拉铁非教会，得胜者要做神殿中的柱子，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什么叫得胜的，就在正道上站立的稳，所以你才能做柱子，在正道上站立的稳，苦难中啊，这个在邪恶的在邪道假道假道异端的这种冲击之下，他能够守住主的道，那么主说你将来在殿中做柱子，而且不再挪去，不再从那里出去，而且我又要将我的名神的名神城的名和我的名就是基督的名，三个名，神的名圣城的名就是那新耶路撒冷的名和我的新名都写在这个柱子上，就是永远刻上，我们的这些名字刻上是什么意思，写在上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你永远你是属于神，是属于圣城的，是属于基督的，永远是归属于神，这是多大的恩典，永远不再离开，所以十三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就是说这个允许这个得胜者这一切的恩典不仅仅是为非拉铁非教会，是为每一个肯遵守主道的人，那你能够做得胜者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允许。好，现在十四节开始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说的最长，十四节一直 到二十二节，老底家教会也是末世的光景，也是啊，今天很多教会的光景，常常也是我们心灵的光景。所以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老底家的意思是民治，这个民就是人民治理的意思，人民治理，教会应该让神来治理，不是民治。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的，在神所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从这一个名称，我们就会看出老底家教会因为自欺，所以是虚虚惶惶，自以为很好，又是没有非，又是诚心真实的这位见证，所以要责备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而且他是元首，老底家教会没有叫主做元首，他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第一句话还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老底家不认识自己，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常常我们不认识自己，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别以为你很好，你是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句话是神的气氛而说的，我巴不得你索性你就是冷起来，也比你不冷不热好，要么你就热起来，当然主希望我们是热起来不要冷起来，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逼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就是危险，老底家教会如果一直这样要被吐出去，什么叫被吐出去，就是被弃绝，这样的教会不悔改是危险的，我要把你吐出去，那你没有份。十七节，你说十七节就是这种自欺的光景，自欺。十七节也是什么呢？也是主给这个老底家教会画了一个像。你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哎呀，老底家是末世，很多人有钱呐、啊，有钱也加入教会呀、啊，教会里的奉献也不少。那这都是外面。发财了，富足了，一样都不缺。底下给他画了一个像啊，却不知道你是什么光景，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五样光景，自欺得一塌糊涂，还以为自己很好，我样样都不缺，实际缺的东西太多了，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根本不像个王太子，根本不像个真正基督的教会的光景，是这么可怜的。又贫穷又瞎眼，瞎眼就什么都看不见，还以为自己蛮不错，还赤身露体，一点好行为都没有，赤身露体什么意思？一塌糊涂，行为啊样样都没有见证，瞎眼就邻里看不见，只看见眼前，只看见金钱，只看见物质的世界，贫穷啊是指的邻里贫穷，外面你富足，你邻里贫穷，困苦也是这意思，而且非常可怜，自己可怜还不知道，自己灵性已经到了危机了，这不是可怜吗？没有属灵的丰盛，还以为自己样样都很好，没有样缺，这就是这就是给他画了一个线。那底下三个劝呢，劝他买三样东西，什么是买？就是你要付点代价，你要积极的要去追求，要买。我劝你第一，向火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你以为富足，其实你是困苦可怜贫穷，所以你要买火炼的金子，这个金子代表信心，在这里就是信心的意思，要在信上富足，而不是在物质上富足，信心富足就是富足，信上富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相信神是我的一切，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你跟主联合，你就样样都有火炼的金子，比的钱数不够了，我们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的坏金子还要宝贵，要得到。还有第二，买白衣穿上，要买怎么样？要天天追求自洁，要付代价，要远离罪恶，要分别为圣，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我不再露出来，没有衣服就赤身露体。那买白衣也就是靠基督的那个义，靠恩典来遵守主的道，要有好的行为。第三，买眼药擦你的眼睛，灵力糊涂了，需要上面赐给智慧启示的灵，需要主赐给眼药，这个眼药就是主的话，这个眼药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真理，要买眼药。我们现在天天读主的话就是买眼药，让我们不再瞎眼，使你能看见，这就是劝勉。底 我老姐这样对我，就这样的丑陋不堪，但是主说是我所疼爱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呐、啊。我承认我是个老底家，但是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主疼爱，所以他管教责备，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很具体的提出你该怎么办，所以跟你以离婚就不同了，是不是？非常具体的提出，你错错在哪里？你这个丑陋在哪里？你这么自欺，这么自称，这么自夸，这么自满，不是自满吗？现在你应该怎么办？买三样东西，不但买三样东西，你还要什么？要悔改，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要悔改。我想悔改是最要紧，悔改了你才能发热心。什么叫发热心？保罗他是经过大马色扑倒，他真是悔改，彻底悔改以后发热心。这个发热心的意思就是一心的报答神的恩典，奔向目标，广传福音，拼命的来传传主的福音，来报主恩，这就叫发热心。发什么热心呢？还是发财呀、啊？不是让你去发财，不是让你追求外面的物质的满足，乃是为主而发热心。像保罗发热心，像彼得经过痛悔以后为主甘心乐意钉十字架，这叫发热心。他呢，下面又是提醒又是警告，我站在门外叩门，主给机会，你还不醒悟的话，你还没有悔改，主在外面叩你的门。什么叫叩门呢、啊？主在提醒，每天主的话就是在叩我们的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呢，我进到他那里去。你要给主开门，我们常常没有给主开门。什么叫给主开门？给主开门的意思就是谦卑悔改，你敞开你的心门，你把主接进来，接受圣灵的责备提醒，这就是给主开门，接受圣灵对我们的所发出来的呼声，他在敲门。那你肯给主开门，下面两个从，你看多宝贵。下面说，如果你给主开门的话，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主是多么渴慕愿意进到我们里面。下面一个良人在门外叩门，这个佳偶也是不给开门。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听见良人的声音，还不快早早开门，等你再开门良人走了。所以我们不要等良人走了你再开门。如果你肯给主开门，主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这叫什么？与主共享神恩呢、啊，一同作息，一同享受。我与他，他与我，与主是合一的关系。得胜的，下面最后讲的又一个同。如果你是得胜的，尽管以前这么失败，贫穷瞎眼，困苦可怜，那你做得胜者，那怎么样呢？我赐给他在我宝座，与我同坐宝座。你看这又一个同，同坐席，同坐宝座，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与他同坐一样，那你我们等于是与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与主与父同坐宝座，这样的蒙恩。主是得胜者，我们是失败者，但主今天是得胜，他我们靠他要得胜。你跟主同坐席，你就能够得胜。为什么？你里面丰富了，享受了肥甘，里面丰富了，里面不丰富，坐席也不跟主坐席，门也不开，当然不能坐席。你坐席了，下面你成为得胜者，你就能与主同坐宝座。什么叫同坐宝座？与主执掌王权，同一同的执掌王权。这在启示录后面也讲到，他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与他一同来执掌王权。他不但救我们，而且让我们与他一同来掌王权，这么大的恩典。最后一点，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老底家教会是普遍的光景，不冷又不热。你说他不爱主吗？他也有点。你说爱主吗？他根本没有烧起来，又是温温乎乎，不冷不热。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马门，天上也抓一点，地上也抓一点，两头都要想占，所以又冷又热，又不冷又不热。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怜，而且一个最可怜的光景是自欺。所以今天的第二段题目，不自欺，不自欺，要悔改热心。我们对他这边来，请翻过来，这边从十七节开始，我们这个十七节开始，你看这个以利户在责备约伯，再次的责备约伯，责备他。但是后面呢，有一些个话还是有道理的。这 来讲，玉波确实是非常的自立，但是一粒户的责备呢也有过分的地方。所以十七节说，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法已把玉波骂成是恶人，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你不可什么，不可容忍，你不可容忍什么呀，容愤怒触动你，意思说你不要因为生气简直你就被触动，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输家大就偏心，几个不可，那就是在责备约伯，希望他不要这样。约伯是满口在自义，但他说约伯你是满口恶人的批评啊，言语，其实约伯就是自白，坚持自己的义，你不要被愤怒抓住，你不要不服责罚，你也不要因为输家大就偏心。输家大偏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不要受贿赂。因为你输家大了，那么你就为所欲为了。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受到严厉的指责，约伯受到朋友啊严厉的指责，对着那边去。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多么宝贝，允许安慰。那边告诉你得胜的什么呀？允许得胜做垫柱子，做垫柱子。这个实在是约伯的需要，也就是约伯经过苦难，真的是殿中的柱子。所以神给他加倍的福，他能一直站立得住，而且他苦境转回有神，让他又活了140年，那不是殿中的柱子吗？真是站立得稳。人生啊，他的幕后的人生的光景，这么样的蒙福啊！所以你要做得胜者，尽管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你还要得胜。如果约伯能完全得胜就好了。第十八节呢，两边相对，这边是输家大不偏行，不要偏行。那么得胜的就有心灵，输家大就是我们越蒙恩，我们不要越偏行，越蒙恩越要战兢。那你得胜的呢，你就有新的名字，主的心灵就刻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这你这个柱子上面，就你永远能够归属于神。再看十九节对那边十三节，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国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那意思说你受患难呢是免不了的，一定得受患难，不会因为你的呼求或者你有势力你就不受患难。那这个呼求小字是资财，这意思就是说资财势力啊都不能够免苦，不能够免掉患难。那今天的世上的人有钱有势人多极了，也都难免都会受到患难。这个字是人的话，对着那边去听圣灵的话得胜苦难。今天得胜苦难是靠什么？也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势力，金钱势力也不能让你免掉苦难。那对他这边，对他那边去，就是你要听圣灵的话，你才能够得胜苦难。世上的资财都没有用了，最要紧听圣灵的话，圣灵所说的话我们都要留心听。再看20、21对那边14节，你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那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羡慕这一个你这么样的灰心绝望，羡慕黑夜，就是等，意思说就等着灭亡，你不要等待着灭亡，羡慕这个黑夜，你要谨慎，你不要看重罪孽。其实约伯并不是看重罪孽，约伯是在表白自己没有罪呀，我是什么呀？我是无辜的呀。我今天遭遇这些，你们非得定我有罪。他现在意思说什么呀？是说你要谨慎，你不可看重罪孽，你不要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那意思，我宁可犯罪，我也不要苦难。那今天这一般来讲，我们是讲，但对约伯并不是这样，约伯并没有拣选罪孽。对每一个人的劝勉来讲，这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这样，宁可犯罪也不要苦难，逃避神的旨意，去犯罪。去走世界的宽路，他也不愿拣选苦难。约伯今天呢，当然约伯是在苦难当中，他不应该自义，所以两边相对，这个话就是说苦难中不选择罪孽，我们在苦难中不要选择罪孽。那对约伯来讲，苦难中你不要再自义了，你不要再继续自义，那这是这个意思。对他那边去呢，就是要仰望诚信真实的主，那边告诉你有一位，就是对于老底家教会所发出来的这个名称呢，就是他是那一位诚信真实的主，我们要仰望那一位，你才能够在苦难中不至于拣选罪孽，因为只有主是诚信真实的。 以令狐的话也有虚谎，只有主是诚信的，而且只有他是阿门的。阿门的意思，在他没有非，只有一事，没有是而又非的事情。底下22节，最那边的15节，我们看22节。神心是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有谁像他呢？那就是说，他讲到神，谁像神能够教训人？是没有人能够像神。对他那边讲，谁像主知道一切？就是说，只有神是知道一切，也没有人能够像神这么教训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以利户对神的认识也不过是片面的，是片面的认识神。对他那边去，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那边就是也不冷也不热。对他这边，这个不冷不热，我们看看，我想首先就是以利户。以利户对神的认识是这么片面。他讲什么呢？他讲神心是什么？有高大的能力，他能够教训人，但是他没有讲到神的救赎、神的爱、神对约伯的旨意，他这些他都说不出来，片面的，只有片面的东西。所以这面只有片面的认识，对神只有片面。对面那面呢？那面是对神对主的是什么观点？也不冷也不热。所以这都是人追求片面的原因呢，不冷不热。反正我也不让他什么呀，全部冷了也不热，这是不好不坏，实际还是个坏，还是不好，所以主巴不得把我们吐出去。这两边相对，再看23、24，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死行的不义？意思是人不能够去派定神的路，人也不能够说，只有神说你所行的是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24节才有叫他要不要忘记来称颂神，两边相对，应该称颂神什么？称颂神没有不义，我们的神是没有不义的。对他那面去就不冷不热，别被吐出来。你又不冷又不热，你一定被吐出来，你不会称颂神。神是没有不义，神是完全的，神要我们也要达到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就让我们要向他发热心。所以老底家教会后面就提出，你要向神热心了，就是你不能冷啊，你更不能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等于是冷，是不是？因为你只能在一边，你不能又不冷又不热，所以两边相对，要称颂神没有不义，那我们这边就不要不冷不热。如果你不冷不热，神说我要把你吐出去，那就表明神是公义的。再看25节，最那边的17节。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那就是说神都看见。对他那面就是不要自欺了，这边神的作为人都看见，连万人都看见。对他那面自欺自夸神都知道，人看见的还是有限的。对他那面就你不要自欺，你不要自夸，上帝可是都知道。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意见。那位老底家教会不是自欺吗？以为自己样样都好啊，的确是自欺，所以不要自欺，自欺自夸主都知道，主都知道。这边呢就是以利户的话说，神的作为人都看见，实际上我们常常人没有看见的，并没有都看见。26、27，我想以利户的意思也好像表白他自己样样都知道，实际人知道都有限的，神的作为我们都知道吗？的确不知道，知道的太有限。底下26、27，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这一会儿说人都看见，一会儿他又说人不能全知，有限，实在是有限。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26、27两节啊，那这两节呢，就是说神的作为人不能都知道，不能都知道。那对他那面是什么呀？既然神的作为人不能知道，神的一切都是这么样的，无法测度，就表明我们那么有限，所以对着那边就要满眼，要灵里看见，灵眼看见，你要满眼要。我们不能看见，所以怎么办？以利户没有指出来，约伯你应该怎么办？他也指不出来，但是对着那边圣灵指出来了，你是个困苦瞎眼可怜的光景，所以你要买什么？买眼药，使你灵里看见。神的作为，这你才能够认识神。才真正的认识神，正如保罗在以弗所说啊，第1章17节，是不是？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就是眼药，智慧启示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智 来我们就读圣经，你就领会了，你就能认深深透明白主的话，那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他。那二十七节怎么对呢？那边就是主的话富足，也不是买火炼的金子嘛，在主话上富足，不再困苦，在性上富足，或者在主的话上你要富足，你就不再这么困苦可怜。所以在这边来是什么？神使云雾变成雨，那就是复兴要来到了。所以这两节呀、也可以这么对。那边是买金子和白衣，买金子我们性上富足，买白衣使我们怎么样？使你不再持身。买金子和白衣，那对他这边是什么？求圣灵赐复兴。既然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能够变成雨，那就是说是雨是谁降的？神降福雨，神降灵雨。所以我们要求，要求那边就是买，是吧？那边你要买什么？买金子，买白衣。对着这边就是求圣灵赐复兴。雨不是代表复兴吗？大雨降下来。二十八节啊，二十八单独的一节，最十九节，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啊，这就是大复兴来到啊，灵雨沛然降下。怎么降下？你看看对的那面是第几节，大家自己翻过来看看，十九节那面是什么？受教悔改热心。你不受教也不悔改不热心，圣灵降下来啊，圣灵绝不降下来，圣灵赐下复兴是让我们要悔改。所以对他那边的第十九节，我所疼爱的我要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要悔改要热心，要受教要悔改要热心。那么这边就是灵雨沛然降下。你要再看二十九三十两节，对那边的二十节，神发雷不是，谁能够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意思说我们根本没法去追踪神的那一个他所做的一切，他的作为，他怎么样这个云彩怎么铺张，怎么把云彩铺张在天空，怎么样他的行宫，他的雷声，那些行宫雷声的意思就是他无论走到哪里他会发雷声的，他的威严谁能明白呢？以利户的意思我们人是不能明白的。还有三十节，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思维，还有遮蔽海底。亮光普照他自己的思维，那就是说我们神就是光。另外呢，也告诉我们天上的日月星辰，他摆列在天空，也普照在大地，为了什么呀？为了照亮全地的人。所以主是这样的发雷声，主发雷，神发雷声，亮光普照。他发雷声是让人悔改，请以色列求王求王，三门就是祷告，天上打雷降雨，他们就受责备了，知道自己犯了大罪。神发雷声啊，神的雷声我们常常还不懂不明白，是个奥秘啊，神发雷声，而且亮光普照啊，让我们那个得到他的亮光。那对他那面去呢，你怎么得到神发雷声？怎么样得到神亮光普照，使我们不再在黑暗里走，你能够得到他的光。那对他那面就是给主开门，一同坐席，你能够进到他里面去，你享受他的雷，在他的一同跟他坐席，享受他的风月，那么你才能够看到神发雷声，听见他的雷声，你才能够在他面前蒙恩，得到他的亮光普照。所以这一节就是要给主开门，心门不打开，什么雷声你也听不见，什么亮光也不能够发出来，你一片的黑暗，什么也没有。所以就给主开门，你给主开门，你享受他的风月，你给主开门，你听见他的雷声，神在雷的隐秘处对人说话。我们知道出埃及十九章二十章，神在西乃身上降临的时候有雷声闪电雷轰啊，大地震有像火窑烧起来，所以让你听见什么？从雷声里能够听见神所发布的那个十条诫，这个神律法的核心根本的十条诫啊。所以要明白神的话，第一两边相对再看啊，三十一节对二十一节，他用这些审判证明，却赐丰富的粮食，就是说明神一面是审判者，他审判众民，一面他还赐下丰粮，赐下丰富的粮食。对他那面是得胜者与主同坐宝座，你不至于受审判，你得胜你不受审判，你不得胜者，那么有一天神要审判你，虽然他赐给你丰富粮食，我们所做的享受了丰粮却不好好爱主，那么将来主说我要审判你， 第六章，岂不知教会将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我们是同主同坐宝座的，可不要将来受审判。这两杯相对见面者得胜，与主同坐宝座，免得那边受审判，享受了风凉，你都受死的审判。最后啊，我们看32、33两节，这22节，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就是神的闪电，这个也有一个作用，就专门攻击敌人。你看越是要打仗，雷轰闪电能够击杀仇敌，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声势指明要起暴风。就是说这里最后几节都形容神的雷声，神的雷声能够让我们受警戒，神的雷声、神的闪电和雷也能够击中仇敌，能攻击仇敌。神的雷声也显明他的作为，而且呢向声势都指明要起暴风。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打雷要降雨嘛，狂风要起来的时候，连声势都能够领悟，都能领悟神创造万有啊，声势他们有一种，你看看人的世界上的建筑有避雷针是不是，或者一些方法能够躲避什么暴风，声势都能够被指明，就是说尚且知道神的作为，比如说应该逃避，应该赶紧进到洞里面去。你像蚂蚁都知道要下雨了，蚂蚁忙极了，你看要下雨之前蚂蚁赶紧的把货物赶紧的都运到洞里面去，他不在外面等着你轮椅啊，他才不这么傻。但是人常常还不如个松鼠，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32、33两节啊，这边就是命闪电击中敌人，神的全能啊，他那个命闪电能够把敌人击中，对着那边去，就是当谦卑听命受教，让我们不要做敌人，让我们要谦卑听命受教。这边神发雷声，对着那边就圣灵说话，圣灵说话也有的时候像雷声一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听，该受警戒的受警戒，该鼓励的鼓励。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就是凡有耳的应当听，对着这边声序上知神作为，声序啊尚且都知道神的作为，对着那边去，凡有耳的更当听，更当听加个更字。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如个声序，声序都知道躲避暴风，我们常常怎么样还赤膊上阵呢、还暴风来了都不知道，糊里糊涂是不是啊，结果你就要受害，都不知道防备仇敌，都不知道防备这个灾难来的，就没有一点的智慧。所以凡有耳朵更当听啊，听了主的话我们才有智慧，听了主的话我们真的受教，我们更应该悔改。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总的意思我们要抓住，就是受教与悔改，受教与悔改。一个人不知受教也更不会悔改，为什么？听了半天，有的人上山不知道多少年，到现在也没有受教，也没有真的悔改，还是个老样子，老样子主怎么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我们也很着急啊，多少年三年主的工作，主怎么就给我们开传道的门，那我们就要谦卑受教悔改，而且还要坚守主的道，忍耐着到底，不弃绝主的名，那我们就能蒙恩。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寻求，疑惑的话里面虽然不都对，但有些地方让我们要寻求他，开通耳朵嘛，说开通我们耳朵寻求，对着那面就是广传，你才能广传，做非拉且非教会要广传。主给我们的使命没有别的，我们蒙恩目的是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非拉且非教会，能够广传福音，那我们必须要寻求他，让我们耳朵开通，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奥秘，他的真理，他的旨意。约伯在糊涂当中，所以神也让约伯在苦难中开通他的耳朵，等到42章他耳朵真正开通了，灵眼也开了，所以他那个认识主，那个亲眼看见主，不再是风闻有主。好，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认罪悔改受教，像大卫这样的认罪，我们要学去效法大卫这样的认罪，认罪悔改受教，广传代求，要做生产夫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我讲这个疼痛呼叫也包括一个意思， 哪一个生产生产不疼痛，要付属灵的代价、要再求，要再求、广传还要再求。好，今天我们